请大家一同的打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49章。创世纪49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到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流便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气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犹大呀，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挂袍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就到这里。那今年的降临期，我们回到创世纪当中，一同的探寻耶稣基督的古老的预言。在过去三个主日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是起初上帝向始祖所预言的那位女人的后裔，将来要压伤蛇的头。耶稣基督是那位在亚伯拉罕献以撒当中那位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位代替罪人挂在木头上的羔羊。而上一周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是那位亲自以自己的软弱带给百姓祝福的那位雅各的神。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快进到雅各的临终前的这段预言来看耶稣基督是那位将来的犹大的狮子。所以看到我们上一周讲到雅各这一生前半生坑蒙拐骗，但是上帝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与他摔跤，让他意识到他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上帝的祝福，而是单单的凭着上帝的怜悯。于是雅各的生命翻转。那现在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是来到了雅各这一生的终点，他在他的临终的床前，把他的十二个儿子叫过来，来为他们祝福，或者对他们说预言。因为族长，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以色列就是在旧约当中还没有分支出来，我们所平常所分支的这些职分，对吧？先知、君王、祭司。所以族长的在作为族长，作为一家之主，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们是具有先知性的，所以这段的预言是雅各作为先知的族长，先知性的族长来对他的儿子发出预言。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他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的事要遇到的事告诉你们。”那这段话并不是父亲临终之前语重心长的对孩子说的遗言而已，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雅各所说的这段话不只是遗嘱，你们以后要怎么怎么做，不是，而是预言。因为雅各是先知，他要预言他们这十二个支派将来以后的命运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上帝借着他的先知的口留在圣经当中跟我们的救恩息息相关的话语。所以整个救赎历史的发展就因着雅各的这段预言会走向完全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支派会有不同的命运。所以上帝借着雅各来预言整个救赎历史的走向。更重要的是在这段预言当中，就像我们今天所读到，我们只读到了前面三段的预言。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对吧？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停到了犹大的身上，因为在这段预言当中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上帝借着雅各预言了那位将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那位犹大所出的狮子，他是那位弥赛亚君王。所以这段预言对我们今天依旧有非常大的相关性，尽管它是4000多年前写下来的话。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圣经缩减成为一些做人的道理，人生哲理的这些合集，对吧？圣经就是不过教你做个好人，做个好事，对吧？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所以你要做一个好人。一些处世之道，一些普世价值，圣经不过就是教的跟伊索寓言没有什么区别而已。我们常常这样误解曲解圣经。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一种这种眼光去看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读不懂圣经的。因为圣经当中充满了很多这种先知性的语言，这种预言，你怎么读这种预言，对吧？圣经有时候很奇怪，有些这种意象到底什么，很多人想要把它缩减成为一些道德原则，但是你很难去这样做。圣经里有很多家谱，你能从家谱里面总结出来什么做人的原则呢？似乎好像很难办到。所以圣经不是这种道德的教导的寓言故事，所以我们必须调整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圣经讲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圣经的作者是上帝自己，他借着历史历代的人类的作者去谱写这样一个浩大的一个宏伟的一个救赎的历史的故事。而这个作者他从起初所指明的也是他在幕后所要实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预言要写在圣经当中，要表明上帝是那位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的那位上帝。而当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上帝早已经在千百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原因之一。圣经最让我可信的一点就是竟然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千百年当中，我们有历史的文献可以从地里面挖出来告诉你说这些话就是这么写的，而耶稣来都对此应验了。这提醒我们，我们和历代的圣徒一样，生活在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当中，生活在自己的罪和他人的罪彼此纠缠的悲惨当中。但是那位引导历史前进的不是几率，不是偶然，不是好运气，而是上帝永恒不变的拯救计划和应许。所以让我们一同怀着信心来一同思想这在基督降生之前2000年距今4000多年前的这段的预言，上帝借着雅各所发出来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当然这段经文我们聚焦在犹大的身上，所以在犹大来听到雅各对犹大所说的预言之前，我们看到了雅各先对他犹大的三个哥哥先发出了预言。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犹大不配得的祝福。雅各这段先知性的话语带着上帝自己的权柄，雅各现在如同上帝一样在执行审判。如果你们仔细读这段所谓的，对吧，老爸临终之前的嘱咐，或者是雅各临终之前对儿子的祝福，其实这并不是祝福。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雅各所预言的并不全部都是祝福， 啊，虽然你的圣经的和合本上给你加个小标题雅各的祝福，对吧，那个不是圣经的原文的一部分，那个是后来的人自己加的，但是那个加的也不是特别准确，这不是祝福。你仔细读雅各的话，很多是咒诅。一些儿子得到了祝福，犹大得到了祝福，但是前三个儿子发出的全部都是咒诅。第三节，雅各对流便发出预言，他说：“流便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刚强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是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雅各对流便宣告了审判和咒诅，为什么？这里面告诉你了，还记得流便曾经做过什么？在创世纪35章，那里面记录了流便所做的。流便与他的父亲的妾毕拉同寝，他们俩通奸了，所以流便犯下了乱伦的大罪，他与他弟兄的母亲通奸。而雅各特别强调，刚开始提到这个时候，他说：“流便，你知道你是谁吗？你还记得你是谁吗？流便，你是我的长子，你是我的大儿子。结果你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雅各提醒流便他的身份，长子的原本的长子的身份，是为了要让他更加的羞愧。他如今因着自己的恶行，失去了长子的地位和身份，他证明了自己不配做众弟兄之首，他不配居首位，他无法继承长子本该有的祝福和产业。然后接下来雅各转向了老二和老三。第五节，西缅和利未，他们两个是好哥们儿，他们两个是弟兄，他俩干什么都在一起，一起出去玩，一起出去喝酒，连干坏事也是在一起干。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和他们联络，因为他们两个趁怒气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的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民中。所以你想想，这哥俩原来在生前干什么事都在一起，离得可近了，对吧？然后雅各说什么？以后这两个支派要散住，把他们分开，他们彼此之间是互相坏的影响，他们这个影响这个，这个影响这个，对吧？他们两个在一起全都干尽坏事，所以把他们散住开。雅各想起了这两个儿子去屠杀那个村庄的事情，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34章当中记录了这件事情。当时哈莫的儿子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妹蒂拿，当然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对吧？所以事件做的不对，但是这两个兄弟俩两个人为了给妹妹报仇，虽然是事件一个人做的，但是他们的怒气如此之大，他们两个密谋把整个城的人都屠杀了，把整个城的所有的男人全部都杀死，为了报他妹妹的仇。所以他们像流便一样，因着自己的恶行，使他们遭受了他们父亲的咒诅。所以你们，当你们看到了这儿的时候，你说圣经记载这些事是为了什么？是吧？就是告诉你，不要像这些人一样，对吧？你要像好人一样，不要像坏人一样。不，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你，这是雅各的家，这是那位以色列的家，是这样子的，被称为上帝的百姓的人的家里是这样子的。您觉得基督徒的家里，对吧，应该是彼此和睦美满幸福快乐，对不对？每个人都是笑脸盈盈，没有任何的这个争论，没有任何的吵架，对吧？但是圣经从来没有给你这样很天真的很天真浪漫的这样的画面。圣经不断的告诉你，上帝百姓的自己的家里是乱了一团糟的。这就是上帝的圣约子民，这是以色列各支派的祖先们他们的家。因此圣经 从来没有掩饰过上帝百姓的罪。我们不需要粉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所传的不是我们自己。今天我不必装作是一个圣人一样，是吧？牧师不是一个职业圣人，你会从我的身上看到许多的罪。你们作为基督徒，你们不是圣人，世人会看到你们身上的罪。 That's okay， 因为圣经也这样告诉你，圣经也这样记录下来上帝子民的罪。这才是因此我们才需要拯救，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都是那么圣洁，那么美善，那么良善，干嘛耶稣干嘛来呢？圣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上帝的子民和其他的世人一样都是罪人。在雅各的家里面有乱伦的事情，有奸淫的事情，有仇恨的事情，有杀戮的事情。你们今天可能家里人还没做过这些事情，对不对？这是让我们保持谦卑，我们不可以自以为意。或许我们没有犯过像流便那样的乱伦的大罪，但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内心难道没有犯过奸淫吗？耶稣说，凡看到妇人心中动了奸淫的，就是在心里与他行了淫。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内心。难道耶稣没有告诉我们，内心的仇恨、嫉妒、苦毒、毁谤，就是在心里去杀人吗？所以你嫉妒吗？你有嫉妒过人吗？你有背后毁谤过别人吗？你有看到这个人啊，心里面这个可恨啊，这个人啊，我真巴不得他明天就死掉。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跟西缅跟利未犯的罪是一样的，你就等于在心里面把他屠杀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之所以被拯救，之所以蒙上帝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的人更优秀，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的人更可夸赞、更圣洁，我们和所有的人一样，弟兄姐妹们，都是可怒之子，都是罪人。我们得救是完全出于上帝白白的怜悯，这需要我们不断的保持谦卑。所以现在雅各的老大、老二、老三都被上帝咒诅了，都被父亲咒诅了。现在犹大被雅各招进去了，你觉得犹大心里会怎么想？嘿，你看这哥仨，对吧？全被咒诅了，他们不咋地，他们都是坏人，我是好人，我绝对会得到父亲的祝福的啊！你觉得犹大会这样想吗？如果犹大绝对的诚实面对自己的生活，至少是记录在圣经里面他做过的那些事儿，让你知道的这些事儿，犹大心里头就会非常肝颤，因为他会发现他跟他三个哥哥一样，做过的坏事不少。犹大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他知道他自己没事喜欢，对吧？扮个装跑到迦南人那里去找点乐子，对不对？他的两个哥哥因为他们的妹妹底拿被人玷污，被人当作妓女而玩乐，不惜大开杀戒。那犹大可好，犹大跑出去玩乐别人家的妹妹。犹大专业的这个什么青楼的常客，对吧？专业的招妓常客。犹大和那个玷污底拿的事件没有任何的区别。他曾经跑去寻欢作乐，与一个不知身份的女子行淫，结果回家之后，他发现他自己儿媳妇怀孕了。这都是圣经里面记的事儿，你说圣经成天都记点什么事儿，对吧？然后他看到他儿媳妇怀孕了，他就义正言辞的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放荡，出去行淫乱搞，怎么回事？我要把你惩罚，我要烧灭你，对吧？”我要处罚你。结果他儿媳妇把他老公公的证据拿出来，与我行淫的就是你。与儿媳妇行淫的就是犹大自己。犹大不仅犯了乱伦的罪，犯了奸淫的罪，犹大还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他义正言辞在那教育别人呢，啊，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结果发现是他自己。所以我说雅各这一家绝了，对吧？ 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觉得圣经没意思，对吧？有很多人说，哎呀，圣经太没意思了，因为一读就睡着了。啊，圣经怎么可能没意思呢，对吧？这个比那个韩剧什么泡沫剧更加的这个有意思，对吧？这个剧情简直是跌宕起伏的，对吧？所以你读圣经，你不要读死了，你不要在那找什么做人的原则呀什么。圣经给你呈现的是丰富多彩的，是真实的人性，是真实的世界。所以把 Netflix 全部都取消吧，回家读圣经吧。所以你可以想象犹大如今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他知道自己做过这些事情，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自己心里头特别有底气吗？犹大会心生羞愧，哎呦，脸臊的，不敢去见父亲。我哥哥他们至少还，对吧？还挺刚硬的，对吧？为弟弟、为妹妹报仇，我这跟事件一样，对吧？懊悔。他如果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会厌恶自己，他没有任何骄傲可夸口的地方，他没有任何自以为意的地方，他恨不得找一个地缝就钻进去。而弟兄姐妹们，而当我们真的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罪人的时候，上帝就是施行他怜悯的时候。所以圣经说，上帝阻挡那些骄傲的人，但是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你自己还觉得自己不错，如果你来到上帝面前，你说，哎呀，主啊，你看我还不错嘛，对吧？我这扶老奶奶过马路扶了100次，我经常使用这个，好像大家都没有反应了，对吧？这个对吧，我一不投二不抢，但是我就是，对吧，这个小偷小摸的有一点，顺手牵羊做一点，对吧？我也没有杀人放火，我还是不错的。那么圣经告诉你，上帝就要来审判你，你心中的一丁点的罪上帝都会看得到。但是如果你来到上帝面前，你谦卑自己，你向他承认，你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求你怜悯我，那么上帝就会来遮盖你的羞耻，他应许他要赐恩给你，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你。而这就是犹大所经历的，他本以为自己该配受得咒诅，但是结果他却得到了他自己本不配得的祝福。雅各开口说，第八节说，犹大呀，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的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所以你们看到了吗？雅各越过了前三个儿子，把长子的名分给了犹大。犹大将会是整个以色列的首领，他的弟兄们将会向他下拜。但是为什么呢？犹大没有任何的可配得之处。但是我们至少看到了悔改之后的犹大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在创世纪第38章，犹大因为儿媳妇的这件事情真心的承认并且悔改自己的罪，他对他玛他的儿媳妇说，你比我有益，你比我有益。所以接下来这位悔改的犹大，他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他悔改的心，他做了其他的弟兄都没有做到的事情。还记得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当宰相，然后后来迦南地闹了饥荒，所以迫使雅各的儿子们来埃及找粮食，然后后来他们与约瑟相见，但是他们没有认出来这是约瑟，因为约瑟已经变成埃及人的样子了。所以约瑟当时就要求他们把便雅悯，把最小的儿子带过来做奴隶。这个时候犹大站了出来，犹大站了出来，甘愿用自己去代替便雅悯。他对约瑟说，求你容我来住在这里，我来服侍你，代替那个童子做你的奴隶，好叫他回家去。这位悔改自己的罪的犹大，甘愿把自己舍去，作为代替者来拯救自己的家人。他是在说，拿我的命换这个孩子的命吧。而正是因为他轻看了自己的性命，甘愿为自己的兄弟舍去自己，雅各反而将他升高，使他成为弟兄当中的元首，他的弟兄们都必向他下拜。这是犹大不配得的祝福。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犹大所出的君王，在旧约当中的君王。接下来雅各继续说，第9节说，犹大是小狮子，我儿啊， 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啊，犹大是狮子。那狮子这个词呢，狮子这个形象在旧约当中象征的力量，这个大能，对吧？有的时候会被形容像魔鬼是狮子，但是当形容这种正面的形容的时候，是指的是胜利的形象。在出埃及之后，你还记得哪个支派的人数最多？犹大，是吧？在攻占这个迦南地之后，这个当这个约书亚死了之后，是哪个支派首先率兵进去攻打迦南地的？是犹大。所以犹大是像一只狮子一样的，他是来带领胜利的，来带领他的弟兄们来一同的征战的。所以就像雅各所预言的，你的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然而雅各却说，这只狮子在他获得胜利之后，他要屈下身，他要蹲下，他抓住石之后他就蹲下了。但是这只蹲下的狮子，一只屈尊的狮子，依旧是获胜的狮子。这个到后面我们会具体的来谈。第十节接下来他说，这个字念龟吗？是念龟吗？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开他的两脚之间，对吧？有的时候我会念错别字，对吧？你们就当作就会心一笑就好了。龟杖是这个君王权力的象征，所以雅各在预言说权杖不会离开犹大，这意思是说将来会有一位君王从犹大而出，亚伯拉罕众多子孙将会成为一个国度，而在这个国度当中的治理者，那个君王是从犹大而出来的。如果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当你想到旧约的以色列国的时候，你一下会想到谁？一下会想到大卫，对不对？大卫就是这位犹大所出的狮子，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最伟大的君王。但他不是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对吧？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是谁？还记得吗？扫罗。扫罗这个人长得帅气、高大、威猛，对吧？一身肌肉块，对吧？所以女孩子看了都哇，就是这样的。但是扫罗不是扫罗不是犹大支派的，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扫罗不是这里面预言的那位君王。因此扫罗虽然长得块挺大的，但是胆儿特小，对吧？一看到歌利亚就毛了，对吧？一看到歌利亚，哎呦，这个块比我更大，对吧？赶紧跑。但是大卫当时他才十几岁的孩子，他看到歌利亚一点没有畏惧，他拥有一颗狮子般的心，这才是真正的狮子般的君王。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当那个浑身肌肉块的君王都逃跑的时候，大卫说，这怎么能行？他怎么能这么骂耶和华的军队？我来与他征战。于是大卫就代替以色列民出征。他这个小孩子，扫罗说，哎，你出征好，我把盔甲都给你。他那个扫罗那个大盔甲，这个大卫根本戴不上，对吧？大卫戴进去就是盔甲连眼睛都露不出来。大卫就说，你这个太笨重了，我就拿小石头，对吧？我就用我的常规的武器，就拿石头嗖一丢，正好就直接把歌利亚杀死。所以大卫的胜利告诉我们，大卫是那位犹大的狮子，他有如雄狮一般的勇气和对上帝的忠心。当大卫获胜之后，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又预言说，当他获胜之后，当他抓了石之后，他又要屈尊蹲下，他又好像隐藏了自己。所以你还记得大卫的故事吗？当大卫战胜了歌利亚之后，人民向他欢呼，哇，大卫杀死万万，对吧？然后结果怎么样？结果扫罗嫉妒他，所以扫罗开始追杀大卫，大卫于是就躲藏起来。哎，大卫躲藏在哪儿？躲藏在山洞里。你会想，哇塞，这一切都连在一起了。你看雅各所预言的，他像狮子一样，然后卧在洞里，他捕了食。他虽然获胜了，但是他现在在屈尊，他在等候，他等候他的时候到来。但是那位屈尊当中的君王依旧是获胜的君王。所以似乎在大卫的带领之下， 雅各所预言的这一切都实现了，周边外邦的列国都过来臣服，但大卫好像就是已经是这个犹大的狮子了。但是接下来雅各又继续说到第十节，只等到细罗到来，万民都必归顺。所以真正让万民归顺的还不是大卫，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犹大真正的狮子是耶稣基督。对于这第十节来说，历代的解经家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细罗指的是一个地方，有人认为细罗指的是一个人 Shiloh。 这个词实际上是两个词，有人认为这个词实际上是两个词或者三个词组成的，指的是那个权杖所属的人等等，所以关于这些经文，如果我把所有历史历代的解释都列出来的话，我估计我需要讲三个星期，所以我就不打算这样做了。不论如何，我们可以从整个语境来看，那就是说雅各在预言将来从犹大支派所出的那位君王，将来要统治的不仅仅是以色列，而是要统治的是全世界的万国万民。看似对于犹大的预言都在大卫身上实现了，然而尽管大卫战胜了歌利亚，但是大卫却无法战胜他自己的罪。像犹大一样，大卫也是一个犯奸淫的人，他与自己的将军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通奸，又设计陷害了乌利亚。就算是大卫也难逃上帝对罪所发出的咒诅。圣经一再的清楚向我们表明，我们真正的仇敌，弟兄姐妹们，不是那个歌利亚，我们真正的仇敌不是那个在军事上在政治上敌对我们的那些人，我们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是同一个仇敌，就是罪的权势，死亡的咒诅。大卫整个以色列国都在犯罪抵挡上帝，尽管他战胜了歌利亚。大卫的王朝在不久之后迅速的衰落，从他的儿子所罗门死了之后，大卫家被分裂成南北两国，并且先后被掳，列国并没有臣服于犹大，反而犹大的权杖被列国折断。因此大卫和以色列国都不是最终极的应许的实现，大卫只是一个预表。大卫开始的国度是上帝预言的前奏，将来要从犹大出来一位比大卫更加伟大的君王，那位大卫的苗裔公义的国王，他将来要带来更伟大的国度。而这位大卫的后裔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两个阶段的实现当中，犹大的狮子这个预言也有两个阶段的实现。第一个阶段是预表性的，是一个模型。大卫所带领的旧约是一个有国土面积有限的以色列国，但是这更伟大的实现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是永恒的上帝之国，是那个新天新地，是那个万民都必归顺的国度。因此耶稣是真正的犹大的狮子，他来替我们战胜了真正的仇敌，不是歌利亚，不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而是我们的罪和我们所陷入的死亡的权势。这就是使徒约翰在天上所看到的异象，在启示录第五章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一个书卷，里面都写满了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的宣传说，有谁配展开这书卷，揭开这七印呢？然后他说，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没有一个人配展开这书卷。然后约翰就哭了，但是长老当中有一位说，不要哭，看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他配得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这位犹大的狮子就是那位展开书卷的耶稣基督，他本是尊贵的君王，却为我们的罪屈身躺卧，屈尊在坟墓里。与犹大不同的是，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圣洁无瑕的，他虽为上帝之子，却称呼你我这样有罪的人是他的弟兄。耶稣称你是他的弟兄，耶稣称你是他的姐妹，就像犹大曾经保护那个弱小的便雅悯他的弟弟一样，今天耶稣来也来拯救你，他来代替你， 甘愿的成为有血肉之躯的样式，为你舍命，代替你承受审判和咒诅，好借着你的死，好借着他的死来拯救你脱离死亡。因此万民必归顺这位从死里复活的战胜死亡的君王。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说，所以因为这位犹大的狮子，他甘愿降卑，他甘愿蹲卧躺下，所以上帝就像雅各使犹大升高一样，所以上帝父上帝使他的儿子升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这位真正的使万民归顺的犹大的狮子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最后在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雅各预言了这位君王，狮子般的君王，他的充满恩典的国度。第十一节第十二节，雅各预言说，犹大要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要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之中洗袍壁，这个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而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而白亮。在这位公义的君王的统治之下，他的国度的资源是源源不断的。这就是这两节经文所向我们描绘的，充满了葡萄酒和奶。圣经常常用酒和奶来象征上帝对他子民的祝福，上帝赐福丰收的这个场景，人民欢乐的在那儿揣葡萄、榨葡萄汁、榨葡萄酒，然后在草原上有一望无际的牛羊在吃草，然后你可以有丰盛的奶的来源，蛋白质对吧？红酒，这抗氧化，住坦梅克拉的就是享受这样的丰盛的物资的这个供应，所以这位公义的君王的统治，遍地都是葡萄树。所以在这第十一节描述犹大把驴拴到了葡萄树上是什么意思？他不在乎驴吃葡萄，他的驴吃的不是甘草，不是什么，他的驴的平时的这个 snack 就是葡萄，这是极其富饶的，对吧？你今天还得花钱去买葡萄，他的驴随便吃葡萄。他洗衣服用的不是水，他洗衣服用的是葡萄酒，因为太多了，丰富的，用之不竭的。他的面色红润，对吧？那天我这个直播的时候，是谁说我那个就上镜来着？还说我用美颜，对吧？其实我只是饭前喝了一点酒，所以喝酒了之后面色会红润，牙齿因奶而白亮，因为钙很丰富，对吧？你知道古代人没有那么多钙质了，牙都是很烂的，对吧？但是这位君王，他有丰富的这个营养供应，他的牙齿是白亮的，他不缺钙，对吧？上帝最慷慨的祝福不是这个字面意义上的酒和奶，不是今生的物质的丰富。每个人钱袋鼓鼓，对吧？今天来说上帝祝福你，对吧？给教会捐多少多少钱，上帝就会大大的翻倍祝福你，对吧？比买那个彩票乐透都来得快，对吧？不是，上帝最慷慨的祝福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雅各这一切的预言最终依旧指向的是耶稣基督。还记得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场景吗？他骑着一只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然后众门徒欢呼高唱，奉主名来的君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拿起那深红色的如血一般的葡萄酒来，对门徒说，看，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血，我用这血为你们立了新约。第二天他就身披着那个用葡萄酒，就是用他的宝血所染红的袍子，带着荆棘编织的冠冕，背起十字架，一步一步的朝着哥哥他前进。在哥哥他上的十字架就是他的宝座，他的荣耀也是他最卑微的地方。他借着他自己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肮脏不堪的衣服。在启示录当中，约翰听到长老说，看哪，犹大的狮子， 然而他抬头看的时候，他却看到的是宝座上的一只曾经被杀的羔羊。那只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手里拿了书卷，天上顿时欢腾起来。约翰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是千千万万。又大声地说，他们说曾经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的。我又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在赞美这位羔羊，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位犹大的狮子也是那位曾经被杀的羔羊。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就是雅各所预言的，而雅各的这个古老的4000多年前的预言今天在耶稣身上实现了，并且他将这福音不仅赐给那些以色列民，今天也赐给我们。所以今天他摆在你面前的就是如同灵奶一样的圣道的宣讲，就是你刚才所听到的道。他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这如葡萄酒一样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因此让我们来到这位犹大的狮子，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面前，来一同的欢呼，像天上的天君天使一样来赞美他。这位犹大的狮子，他已经替我们战胜了仇敌，他必再来使万民都归顺他。阿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这古老的预言再次的向我们宣讲了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他是那位得胜的犹大的狮子，他是我们的君王。他尽管在十字架上屈身，但他却是得胜的君王，他要再来，他要使万民都必归顺他。主啊，他也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用他宝血所设立的这圣餐。因此我们祈求你继续的来向我们的心宣讲这福音啊，叫我们来到他的桌前的时候能够欢喜快乐，领受他所赐给我们丰盛的供应。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